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然后现在坐在我对面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 2.0 廖松怡老师啦。呜！
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是的，哎，这个廖松怡呢，其实非常的年轻，所以就是现在叫老师，你会不会有一种不要这样，还是哎，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啊，在操作股票，或是就是不管是投顾啊，投顾后面也要加个老师，然后呢，或是出来开班授课，当然就是大家都会叫个老师。嗯、你现在已经被习惯被叫老师了吗？
坦白说，老师是习惯了。不过呢，最近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小弟我其实在这个圈子里面，其实是后生晚辈嘛。但是最近台股，我相信马克应该都知道，结构有点变了。变的都是一些年轻小朋友。我说年轻小朋友是可能都还没出社会哦。然后我在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啊，在 IG 上面打书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叫我前辈了。这一点是我比较没办法，算是现在还没办法调试的。
现在还没有做好。当前辈的打算，这样子。
对。
廖松怡呢，因为他出了这本书呢，叫做《标股的思维：赚不完的波段操作法》。那我们先从这个一开始好了。这个廖松怡是怎么样开始接触股市的呢？
好，那其实一开始也是蛮有趣的啦，就是。可能就是家族里面的那个亲戚朋友们就是介绍这样子，然后于是乎，因为那时候大学刚毕业，然后也就是还在找工作的期间，就会稍微去涉猎一些投资的事情，因为亲朋好友这样帮我介绍嘛，也让我了解到这样子，然后于是乎就很奇妙的，就是慢慢的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学科是电子，然后我慢慢了解到说。好像我不太擅长读财报我比较擅长看那些走势图，
是，
所以于是乎就比较倾向于在那个
技术分析
上面操作。对啊，
那一开始亲戚就是告诉你说，这个刚出社会啊，你要开始学投资啊，然后介绍你股票的时候，那个时候亲戚他们的操作方法是什么样？
就是追高，然后套住之后安慰自己当股东这样。我一讲实在话是这样子，没有错，
真的啦，就一般的爸妈就是，我妈也是这个样子啊。她自己的这一套就是，她没有到追高，可是她喜欢传产。我觉得另外一派是喜欢那种比较纯股类的啊。
对，
然后跌下来之后没有关系啊，反正她总有一天会回来。
对，这是一种，这是一种，
对。好，那后来呢？你发现了自己说，我好像比较适合做技术分析。那怎么样遇到肖明道老师的呢？
其实也算是那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说。当初是，其实我家里因为都有人在做投资类型的，所以多多少少那个时候就买了。我现在可以讲那个杂志社的名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认识金周刊》嘛。然后突然那个时候家里有一本别册，也就是我的老师肖明道先生，他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他因为他们都会出那个达人专刊，
对，
然后我觉得好有趣，然后看了看，然后就认识，大概印象中有知道这位老师的存在，然后于是乎，其实我就回去电子业上班了嘛，然后可能过了做了几年之后啊，我都是在测试组这样子，然后想要内部升迁，然后就没有得到那个位置，于是乎我可能一气之下，年轻嘛，那时候是
谨慎，
不干了，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刚好，然后。刚好就是游手好闲，然后就想说，去找一些事情做。刚好也看到肖明道老师
开课，学个东西，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在一开始退伍之后，还没有接触股市，也还没有工作的时候，然后亲戚介绍你，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开始试着去操盘了吗？就试着去投入股市了？
对。那个时候是蛮痛的，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是在欧债风暴6609弹上来之后，然后好像到8100多点吧，然后那个是2、3月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涨这么高，那应该是多头，然后就给他。玩期货这样子，然后可是那个时候，我现在回头看是，我觉得真的是太有趣了，因为其实，在那个位置买点其实不好的，那个时候的新闻都是，那个好像是在炒正所税的事情，然后正所税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量，然后于是乎它就涨高之后天天跌，
是，
然后那个时候就光期货就，当然啦，现在来看是还好，但是那个时候刚毕业的时候输了25万，这样，那是一个很
痛的教训，
很痛的感觉，因为以前我念书的时候， 然后电子业的电子科学就是你知道就是可能会比较骄傲一点、就觉得说哎、我怎么可以输呢于是乎就栽进就是想好好练习学习、
就不服输反而想要就是把它赢回来
对, 对, 对
那在期货就是吃到痛了之后接着下来你就去工作了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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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在工作的时候你还是有继续在碰期货吗
我大致上其实就有稍微在做点期货因为就是知道因为期货它的优点就是你只要因为它低快速然后成本低杠杆高、所以你真的有时候不需要报个一两天或许有些获利这样子、那个时候是对那个就是边工作边研究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你的期货的方式或是那个时候你应该自己也有理出了一个自己的比如说交易的方法了吧、或是比如说到了几点以后我觉得然后有便当钱了或是差不多有两天的薪水了
是
对你是用怎么样去停损停利的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坦白说就是一些比较像网络上的东西、比如说突破前波高点去追进啊、然后赚个便当钱什么的那其实这些东西在我真的学到真的技术分析之后发现这真的是跟我们一般人有不一样的想法跟思维这样子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讲真正的技术分析啦好刚刚呢有提到一些这个小小的技术分析我觉得这些都已经刻印在你有在玩股票你有在玩期货你应该大致上会知道这些东西但是呢在看书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说又是技术分析的书你知道技术分析的书是怎样你知道吗就是他告诉我就他心中已经先画好了一个靶然后呢去找那些图来说
对
你看我说的是对的吧
对
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在看书的时候我就想说啊这一本要访问哦好啦这个我应该就是翻一翻我马上就可以看完马上就可以访这样子就前几天拿起来一看的时候发现有点头昏哦就是需要我今天一整个早上全部都在就是一页一页看然后一页一页刚好就对今日的那个我自己持股的一些走势然后为我自己的持股做一些见解这样子我就发现哇其实真的那些网络上面的技术分析是简化过简化再简化再简化的版本然后最后我们可能只知道了说口诀很厉害我们知道说什么什么价涨量跌什么量缩什么什么讲一大堆啊可是最后真的在应用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好像符合啊好像有点不符合啊就变得不知道该怎么用所以今天我们就请这个 2.0 的廖松怡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了我们今天的这本书他写的方式呢其实一开始当然如果你完全不懂技术分析的你也是可以入手花多一点时间也有从一开始的 K 棒教你
对
然后再来呢就是有很重要的几点你应该是可以把就是这个交易方式简单的跟我们听众讲一下吧
好那其实刚刚那个马克有提到一个重点其实我这本书跟比较不一样的东西是坦白说我是教操作不是只有技术分析技术分析可能是一张图结束之后然后告诉你怎么走怎么走可是你可以发你就是马克你应该可以发现到我这本书里面其实是有些其实这是我经历过的一些股票我把里面的环节都清楚的每一天的状况会讲清楚然后我在当下的想法那所以其实在操作的时候对不对各位投资朋友们一定要知道一个重点就是你来做股票不是看这张股票的公司怎么样多好多好多好你要看它会不会涨
OK
所有的涨都一定如果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今天的 K 棒今天因为 K 棒就是每一天会记录四个东西
开盘收盘高价跟低价
就四个东西所以当你买入一档股票的时候你要知道它会不会涨你就其实记住一个重点明天的高点高于今天的高点然后今天的低点高于昨日的低点就够了所以当你不知道怎么应对的时候其实像很多最近很强很强的股票它都是依照这个方式在走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波段所以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是觉得说我应该要把它简化成一个能够直觉性反应的给投资朋友们
那这样子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强势股在涨的时候它还是会有拉回的时候那拉回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就是金高过左高或是
对
而且我甚至还是会跌破前低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是那另外一个东西的话就是说我们会使用一个东西叫做平均移动线那大家一听到这个平均移动线也是它是平均所以平均就代表说大家都是有赚钱所以当你一个标股在拉回的过程里面假设它 的拉回没有让你的平均移动线产生任何的变化，
嗯，
这张股票它只是洗盘。
OK，
对，所以在这个观念里面，其实一个强势股，如果你是上，你像我们能够看盘的人，可能可以跑得快，
嗯，
买得快，
嗯，
但是如果是上班族的一般朋友的话，就可以利用平均移动线去做这些事情。
嗯，就是没关系，我慢一点，我不操作分 K， 我就是日线，然后我隔天我先设好了，我看到了今天这个 K 线的表现是什么，然后我先预想明天大概会怎么样，明天开盘我可能设一些价位，碰到就出了这样子。OK OK， 好，刚刚呢这个2.0 的廖松也跟我们讲到这个 Moving Average 移动线啊，可是你在书当中的写法，你不是把移动线放前面，欸，
不是，
你一开始先告诉我们量这一件事情，你一开始让我们先看 MV， 不是看 MA，
没错。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写呢？
我们想一个最有趣的现象好了，就是说最近的大盘，你可以看到去年年底，可能是总统大选之后，美国总统大选之后，跟今年年初是不是攻击了一波台积电，
对，
把我们的指数创到新高，那最近的台积电是不是就没有再创新高，
是，
可是指数创新高，
嗯，
那轮到谁？是不是轮到传产？
嗯，
那所以你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你买东西不论买股票一样，买房子也好，买车子也好，那是不是都需要需求？
嗯，
所以你第一件事情一定要知道的是，现在这档股票有没有人气所在？
嗯，
那如果你没有我们所谓的成交量增加的话，是不是就没有机会去做一个上涨的可能？
嗯，
你可以看到最近的台积电，它的确很好，或者是台湾的护国神山，可是你可以看到它从新春之后基本上是没有量能的起伏，所以说不是我们犹豫，是外资也犹豫，
okay。
可是当你看到最近涨的都是通膨概念，都是一些传产的时候，你可以了解那个是人气滚滚的，那对于我们操作想要赚钱的技术投资朋友们，那你自然要往那个地方去，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往热门的地方，包括像最近的航运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为什么要先看懂量，就是先看懂环境。
OK OK，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就是再回来讲讲，就是问问你的这个操作方式啊，必做功课啊，或是你看到一档股票的时候，你怎么看到这一档的？然后你看到这一档股票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 SOP 去分析它？
是。
那我想要先问问，就是廖松颖，你怎么样去判断大盘？判断大盘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重要的吗？
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像是怎么讲，出外看天气啦。
嗯，
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今天会下雨，那你就带把伞。
嗯。
对，意思就是说像大盘现在创新高，可是你可以了解到的里面的结构还在变，比如说因为我们台股真的百分之五六十甚至到七十的比重都在
电子
股上面，对，外资电子股上面，所以你可以发现就算我们今天像我们今天大盘是不是急杀，那这些就是说不是说传产不好，可是他们怎么讲？就是他们是刺脚，等于说你可能就会知道 ，OK， 你还是可以，或许你还可以做传产，它可能还会涨，但是你就会知道它的风雨会很大，会常会有这种盘中的震荡，所以对我而言，看大盘是一个算是看天气啦。至于看个股的话，还是要看他们哪里谁比较热门。
嗯，
对对对。
所以，因为之前有听说过一些方式，就算是技术分析派的，他们应该说，尤其是技术分析派的，反而要很看大盘，因为就是当整个大盘好的时候，那就百花齐放嘛。
是。
所以你可能那个标股也比较会标。
是。
那当这个大盘当然就是在走空的时候，你就不要硬要去还要再选多的股票。你要做的话，如果你要操作，你可能要选一些比较空一点的方式去操作。
对，
那这样，所以这个大盘的多空是你一开始每天会当做这个 SOP 的第一步，说，我今天要先看看我的天气如何，然后会猜一下，用猜这个字吗？会先预测一下啊，这个今天这个大盘大概是好还是不好，然后我要怎么样操作吗？
对，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它会比如说一个行情，一个它会一个轮动，一个类别轮动，它会一段时间，所以说它会维持，比如说像我们这次，怎么讲，从新春开红盘之后，基本上包括清明之后，它会有一段时间，你会很明显的看到它在变化，所以你可以有一个方法可以提供给投资朋友们，就是说你可以回去看一下，比如说我们从2月17号看下来，你会发现你把水泥，你把纺织，你把 塑化跟电子比，你会发现电子没有创新高，但是大盘已经创新高了，所以说你在看这些强弱比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三月四月你就应该把钱转到这个地方去，所以这是我看大盘的用意，我在看里面到底是在玩什么花样。
OK OK OK， 所以刚刚呢我在问的是是不是看这个大盘是多的，然后我可能就可以放比较多的钱进去，不是不是，廖松怡他回答是我看大盘呢是在看哪一个类股比较强，
对，
那个是我想要去操作的地方，然后比较不强的当然我就不理他，把钱放在强的地方。
因为我们的观念是说什么是风险，风险就是你买进去不涨就是风险。
对，
那因为很多投资朋友们可能会害怕说你买进，当然它是有一个方法可以去看懂，就是从技术面去看懂，所以你在买进去的时候你挑选到对的行情或类股的话，其实你有利润之后你抱起来利润比较有利润之后抱起来就会比较稳健。
嗯，那我想问问啊，就是你在操作的这些资金啊，你的水位永远都是满档吗？因为我刚看了一篇你的新闻，我发现哇，其实你做的很有的有时候很短，然后杠杆也有开，然后甚至就是当冲这样子。
对，
所以你的资金水位一直都是维持在这种满档的状况吗？还是你是会依照什么样的情况去调节一下你的资金的？
我这样说好，就是其实为什么要这个部分为什么我会有点迟疑，就是因为其实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对啊，
就是、
对啊，
因为其实比如说你比较没，比如说你资金额度比较少的时候，你可能因为我们台股的结构是 T 加2嘛，假设一个人一般走499的，我们讲一个比较一天一个人都有499的额度，那当可能我刚开始介入的时候比较没有钱，那我可能就是基本上如果我会去找中大型的股票，确定这张股票上涨的时候，我是因为比较小型的股票或比较投机的股票它比较困难，意思是说一档股票在涨的时候它其实不是你有多少钱，它没有关系，它就是基本上你的位纳量能够够大的话，基本上那就是可以操作的标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手上可能假设年轻人进来的时候可能只有一两百万，那你去认真去投资一档股票的时候，你就是好好的照顾它，那如果它是强势股的话，基本上你可以投资更多的钱进去，然后你只要在收盘前把你能够交割的部分留下来就好了，所以这个是开一个蛮大杠杆的方式，这点是不太建议，
不太建议，不太建议。好，那一般人像我们这些小心一点的人呢，其实你就买到你可以把你自己的部位买满就好，不要做到杠杆。
对，
然后因为可是买满这个前提也在于你已经做好了所有的万全的功课跟准备，因为你买就是知道它会涨，
对，
你才买。我觉得这就是最
玄的地方，
对，最 tricky 的地方。我怎么知道它会涨呢？要是我知道会涨，我当然全部 all in 啊，我身家全部压下去啊。那我想问问，就是松怡老师，你的资产比例配置，你现在有在做配置的吗？还是就是现在我所有的钱，我只要有的钱我全部就在股市里面，让这个股市帮助我就是赚更多这样子。
其实这东西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感觉，就比如说你可能就是这些你的现金，你可能假设你可能有800-1000，然后你这里面你可能今天买完500-800，可是你会开始有找到第二档标的的时候，你就会把比如说我自己的设定是，我基本上会，如果这个股票对的话，我大致上会压满大概80%在同一、对，在一档股票上面，然后我会全心全意的注意它，因为其实一档股票你可能对的时候你涨起来的话，可以走上，我们里面有一句，就是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季线，就是55生命线，基本上它如果它55天的季线上的话，它会走上34天到55天，所以像这样的观念里面的话，我就会紧盯着它34天到55天，因为行情总是一波又回来，一波又上去，
对。而且我就觉得这本书其实你知道出的有点晚了，你看，如果在2019年的时候，就是让我读到，对不对？2020年的什么鬼神行情啊？那个不是一两倍，很多是喷了10几倍的，很恐怖的。所以我想要问哦，就是你是怎么样发现这些？你刚刚说你发现了一档以后，然后你确定它是一个好的会涨的股票的时候，你投注 80%其实是重压了，
对，
然后你就专心的就是顾他，
对，
怎么样发现他的？
好，那其实基本上这一点我相信刚刚马克有提到，就是其实有很多投资朋友们，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先改变你的思维，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刚刚一进来就开玩笑说，有很多的前辈们或者是长辈们，他们可能习惯就是买存股，
对，
坦白说，这个跟飙股是没有关联的，
嗯，
因为其实坦白这样讲有点奇怪，可是我喜欢利用均线，因为我们用简单的软体选股的话，我自己的均线价格均线是设定8/21/55，
嗯，
我喜欢找 K 线大于这些均线上面的。
OK， 就是这个以前技术分析就在讲很简单的多头排列嘛，
多头排列，
对对，嗯，
那像这样的股票呢，基本上它的康庄大道已经帮你排好了。
OK，
所以其实它可以也是盘面上比较强势的股票，
嗯，
那你只要再把它缩减到波段的概念，刚刚其实波段这个词太困难了，
嗯，
你只要知道你今天切入之后，明天的 K 线不要收破今日的低点，
嗯，
这是一个追逐的艺术，
嗯，
那所以它你要找强势股，你也要懂它明天该怎么样，该怎么走，你的决战就是，坦白说，你的决战就是今天跟明天，
嗯，
然后你要今天明天过了才是明天跟后天
，OK，
所以你在操作的时候，你是在怎么讲？在跟今天跟明天的行情做一个搏斗，因为大家都是航向不知的未来嘛，
嗯，
所以当你看到强势股的时候，8/21/55这类型的股票的时候，其实就是市场就是一定要有市场人去追逐，它才会变成强势，
嗯，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的话，这是我在选择股票然后去好好照顾它的条件，因为人家已经帮你发动了，你只要跟风就可以，
嗯，哦，好，所以呢这边我们也可以知道廖宗宜的这个操作方式呢，不是在那边找什么低档啊，什么拉回啊 ，no no no， 其实呢，他就是追高，但是呢，这个追高呢，我们可以把它就是美化一下，他追的不是高，他追的是强，
对，价格好就是有品质，
对对对，就是追的是强，那。刚刚您说到这个多头排列啊，或是这个均线发散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都是已经趋势出来了，
对，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什么哦，它哦，要担心的是，那万一它这个趋势出来，然后它回档了嘞，
它回档对不对？那好，那我要这边可以注意一个重点，就是说你可以依它回档的角度去做一个判，那这个角度这个词也太也有点有也有点太模糊了，
嗯嗯，
我们其实就可以利用一个最。我们刚刚提到我用8/21/55，
对，
所以基本上什么叫做强势股，
嗯，
是不是如果你连八天的平均都碰不到的时候，嗯嗯，这档是不是强势股，
对，
所以它在回档的时候，我会以最近的就是离 K 线最近的均线，
嗯，
作为一个承接的可能
，OK，
然后如果它点到了，照理讲它也会再上去，
嗯嗯嗯，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状况，
嗯，
那当如果它回档了之后，那我可能会在它碰到21MA 的第二条均线的时候，就是这个是有点像是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要知道它要变成红灯了，
嗯，
那你是不是要先看到黄灯，
嗯嗯，
所以说当你知道这档股票要回档的时候，你可能是先以8MA 为一个警讯说，欸，我跌破8咯，
嗯，
然后做一个停利或停损的动作，
嗯，
因为很多人很怕就是下决定，
对，
欸，我怕我卖又涨上去，
对啊，
对，
对啊，好，所以这个 MA 是很重要的，然后再来呢，就是刚刚说到这个如何选股，我们可以用简单的看盘软体，可以选出多头排列的股票，然后在这个多头排列以后呢，我怎么样再选？因为可能一天，假设现在就是。最近没有了，但可能最近可能会这个很多的股票都是多头排列啊，对不对？而且这个多头排列已经多头哦好久了，
对，
从去年一直到现在这好久，那我要怎么再选？说，譬如说，假设我就是今天跟明天的搏斗嘛，
对，
那些我已经看到，可是那些我都没有啊，
对，
我怎么要选现在这一档？
好，那其实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会在乎说，我会利用量能。第二件事情就是看量能，
嗯，
用量能平均线做个标准，
嗯，
因为刚刚讲的是价格平均线，嗯，现在是量能平均线。如果我这一档股票我的量能能够让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超那个趋势量能，
嗯，
如果它的34天如果现在的量都比过去的34天大，
嗯，
它是不是代表这一段时间它就是热门股？
嗯，
所以我会选择说， 这档股票如果它的趋势量就是 34MV 跟一样就是黄金排列多头排列的话、嗯、那我相信它还是热门、
okay.
有很多股票它是高档可是它在整理、整理大家都记得就是量缩、所以它的趋势量能是不见的、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就会把这一类的股票把它拿到旁边去、因为我知道它不是人气的所在、对，所以其实就是有点像看完价格之后再来看
量、
量对、
oh,
在找股票的时候是这样。
好，然后刚刚这个量的方式呢也是、多头排列的量，希望呢它的今天的这个收的量大于应该要先大于 34MV， 是不是排列的话也要大于5啊？还是没关系 5跟13没关系？
你讲到重点了、如果5是下弯的、代表它短线整理，
对，
然后趋势量能如果还在的话、就代表它是趋势中的短线整理，
嗯哼嗯哼，
等于说我喜欢的股票是 34MV 起来、然后就是趋势量能起来、然后短线攻击的量能下坠、它在整理的时候很容易再攻击另外一波、所以对，所以主持人提到的重点就是小于5没有关系、可是34就是趋势量能草要上扬。
OK，
对，
好，这也是一个判别的小基准啦。那接下来呢我就想要问问看啊，这个每天呢应该有很多的功课要做吧，对不 对，所以想要知道松怡的一天是怎么样子的呢？
我如果基本上坦白说，如果我自己来找这些股票的话、我会有自己的21档股票，
21档
、就是刚好那个自选在那边。
OK，
然后我会可能的就是找，
就是你的大联盟球员名单嘛，
差不多，
农场名单，
农场名单。对，那其实我会分布在各个族群的龙头。
OK，
比如说像如果我想要找。我想要找纺织类型的、我可能就是拿当下的龙头、然后就告诉我说 OK， 那他是龙头的话，等于说他们是红的、那我可能就知道现在最近就是在走纺织、或者是像电子类就有很多、比如说面板是一类、然后比如说半导体是一类或 IC 设计是一类、所以我常会做这些功课确定他们是这个区块的龙头，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就是最近如果它在涨谁谁就是红的、那所以这个是自己在做功课的时候能够了解到说最近的行情是在涨谁、所以第一个事情就是先找出他们的龙头是谁。
好，就是各个强势类股当中
對
他们的红牌是谁，他们最强的跑现在跑最快的人是谁，然后就把它纳入这个其中的只有一只吗？只选一只，一个类股只选一到两只，好，把它拉到我的这个大联盟名单当中，然后开始就是定期的观察它这样子。好，那接着下来呢，这个做完拉完了之后，把他们拉进来之后，然后你要怎么看什么时候觉得差不多可以买咯这样子。
好，那其实重点在这里就是、哇，这个问题很有趣，就是不是因为其实在技术层面上面对不对、因为你都希望他们整理，可是当他要，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小技巧，就是叫做三盘突破。就是说今天的一根 K 线，因为冲完整理的时候价格是波动不大，那但是如果今天的收盘价大于前面两根的 K 线，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咯，它就是要可能要往从一楼要爬到五楼咯。所以我会在每一天的行情里面挑选说 OK， 好，那哪一档股票它有没有量增、有没有一个红 K 突破前面两根 K 线的高点、这样的话就它就是一个发动的可能、而从今天起或明天开始，我就是要开始关注它每一天的 K 线、就是每一天的价格高低有没有垫高、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波段的攻击。
哦，好，所以呢在这个大联盟名单当中已经选出了强势类股当中最强的一两档，然后开始看技术上面 K 线有没有三盘突破，然后量有没有量增，
对，
就是这个 5MV 有没有往上这样子。
对，
如果有的话呢、就开始认真考虑说我要买它，
对，
然后追强。我在书中还看到一句，这个肖明道老师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听了以后，跟我看书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想法，就觉得说，那这样子，假设我有100万、然后呢，我现在就是要把那个你说80%都投进去嘛，那80%就是80万，对不对？那假设这一档股票呢，就80块好了，我们那个计算方便啊，我要什么时候买，然后买几成这样子？然后肖明道老师说，当这个趋势发动之后， 你每一天的 K 棒都可以买。
对，
所以就看你开心啊，就是每一天都买这样子。
对，
那你自己的操作呢？
我自己的操作是这样，有的时候坦白说，因为我是投资人，我们讲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假设如果他在这边整理的时候，他不动，我根本不知道他。但是当我知道他要动了，是不是他会有一两，他就是有先涨起来，
他会有一些讯号，
他有一些涨起来，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行进过程，你买进之后，天真的有时候真的这个是赌运气了。但是你知道他发动了，你并不知道他会涨一根、两天、三天、五天，
对，
他可能涨十三天。但是如果一直涨到它一个东西，刚刚我们是不是讲三盘突破？现在一个也是一样的讯号，就是说三盘跌破。当有哪一天的最高价上已经涨上来的这根黑 K 收破了前面两根 K 线的低点，那低点刚刚突破是高点，现在是低点，那这个地方就告诉你波段结束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它还没出现之前，可能五根、八根、十三根。但是如果你刚好一买进去掉下来的话，那其实应该是去新天宫拜拜了，因为可能涨太多根，结果你刚好买到哪一天。
OK， 所以假设呢，就是这个讯号出现了之后啊，反正就赶快收一收啊，赶快走了
啊，
这样子。
对啊。
那如果还没有，所以一开始我觉得在放这个筹码的时候是有点诀窍的，就是虽然我已经预想到我的八成会在这支股票，可是我不是。应该不是一次就全部压下去嘛，对不对？
说实在的啦，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没有把握的话，其实应该就是可以慢慢加，没有关系。那其实如果当你有把握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均线发散那个时候，如果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均线的开口过大或什么的，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稍微斟酌一下，因为它有可能随时进入震荡或回荡，所以基本上如果当我要重压的股票，我通常会是在这个均线纠结之后要
发散的那个
刚开始要多牌的时候，
所以其实也是有这个介入的时间点的不一样。
对，
所以可是呢，就是问题就在那边会出现咯。当我们去看那个类股的强势龙头的时候，
对，
他们通常都没有给你这么好的均线，就是在那边，他们都已经发散发得很大，甚至乖离超大的时候了。但那个时候，我们投资人就会担心啊，
对，
我进去的时候就是怕他就是回档啊，我就想要等他拉回到这个 MA 的时候，我再进去这样子。那我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些事情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投资朋友们对于我们这个工作都有一个幻想，就是我们天天就是。
天天赚钱，
赚大钱，
天天数钱。
对，那其实坦白说，就是基本上可能平时的时候是小打小闹，就可能一两万一两万这样子来来去去玩一下，训练自己的熟悉度。所以有的时候，假设，有时候行情真的是要等来的。如果你已经错过一波行，所以这种东西就投在股票投资，尤其像技术分析，有点真的是像天天你要去寻你的海岸，或者是寻你的那一块田，或你的菜园，有没有成，有没有开始茁壮，有没有怎么样？所以，但是对于技术面而言，这就是你最需要学的地方，就是说你看得懂行情在干嘛。那现在来讲，我们假设，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好了，就是我们讲一个有趣的现象啦，应该不是假设，就是如果在让你回头来的时候，你十一月敢不敢重压呢？还是你会，还是你会因为认为是创历史新高而害怕的？所以这些东西是，我知道投资朋友们都很想赚钱，而且想马上赚到钱，但是很多时候是真的必须要有一些时间的沉淀，然后才会发散，再利用技术面去克服你的人性的恐惧。对，所以是。
所以今天呢，就是松怡来到这边，带来他的新书啊，这个2.0廖松怡啊，标股的思维，赚不完的波段操作法。那因为讲到波段这两个字，就有很多的想象，就想说波段多久算波段？其实每个人操作时间是不太一样的。
对。
但我刚刚看了那则新闻以后，发现廖松怡的波段很短的，超级短的。好，我觉得这廖松怡的这本书呢，其实是教你方法。
对，
那你想要操作什么样的波段，那个可能就还是你自己心中会有一把尺啦，然后跟我们的生活形态也有关系啊。我们不是全职交易的交易人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天天盯着盘啊，有人盯着15分线，有人盯着5分线，然后这样杀进杀出的。但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日 K、 因为书中刚刚有说到，其实呢，这个技术分析就是这个样子。你学会了以后，不管你看是周线，你看是这个日线，还是你看这个是分 K 线，其实呢，这个基本上的道理是差不多的。今天呢，我们要谢谢2.0的廖松怡，然后呢，跟我们讲了这么多自己的心法，大家笔记记起来，三盘突破加量增啊，然后呢，平常好好这个关心一下自己这个强势的类股当中的龙头，他们的表现如何啦？今天要谢谢松怡啦。